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一起开始的时候先起立攻读神的话。今天的圣经取自罗马书第二章一到十六节，一共有八页，由由兄弟来读单数节，弟兄姐妹们来读双数节。好，罗马书第二章第一节，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对不起，我读单数节，单数页哈。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也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却和别人一样。我们知道这样行的人，神必用真理审判他。请大家读。对不起，你竟任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下一章。好，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却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对不起。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好，最后一页我们一起来读。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就在神借耶稣基督审判别人隐秘的事的日子，照着我的福音所言。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赐下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脚前灯，路上的光。就求你今天在这段圣经当中继续的向我们说话，教我们学习明白你的旨意，教我们知道怎么样在末世的时候来面对你对我们的审判和你给我们显出那公义的恩典。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大家请坐。看得清楚吗？这是一本很老很老的书，那这本书一版再版出版了很多年很多次，但是我就找到一个最早最早的版本它名字叫做《傲慢与偏见》，英文叫做《Pride and Prejudice》，中文翻成《傲慢与偏见》。在我们这个年代的人年轻的时候，很多人读这本书。我记得中学的时候，还有的课堂是要求你读，当然读的是中文的。这个故事是代表是讲什么故事呢？这故事是讲的一家人，这个叫做 Bennett family 啊。那么他们一家一共七口，有五个女儿。这个爸爸呢，每天就做他的事儿，好像我们今天的爸爸一样，不管别的。这个妈妈呢，就每天东家西家的，就忙着呢要把这个五个女儿嫁出去。 那么五个女儿就好像中国人说呢，农生九子，九子个别，那么他们也是一样，家里面有五个凤，各个不同，每一个人都有个性，有偏见，有喜好，也为自己未来打算。这个故事是写实到在英国十七世纪一些实际发生的事，代表那边的家庭的一个实际状况，同时呢也影射到今天你我的生命，你我的生活的状况。若是你没有看过这本书，欢迎你去买一本来看。若是你觉得看书不那么容易，你也可以看电影。这个电影在2005年被演过，好像评语还不错。今天的这段圣经，我把它分成这四个大的重点，那么都在你们的讲义里面。讲到人的傲慢与偏见，刚才我们讲那个电影是那个电影里面讲到那一家人所表现的那个当时社会的傲慢与偏见。今天我们讲到我们今天的人的傲慢与偏见与我们圣经里面有关的。我们也讲到神是不偏待人的，因为他是不偏待人的，所以就显出他的公义和他的恩典。这段圣经2:1-16是和罗马书1:18-32是相互对应的，都是责备人的不幸。今天没有时间，我没有办法从第一章给你们讲起。第一章里面讲的是指外邦人，第二章里面讲的这边今天讲的主要是针对犹太人。当然今天对我们的应用，不管是讲外邦人也好，讲犹太人也好，对我们来说都有切身的关系，所以希望就从这几个角度来看我们今天的圣经。所以在我等一下讲的时候，你会发现到我常常会提到那么犹太人跟外邦人啊。刚才我们读的圣经说是希腊人，希腊人就是当时的希腊人，就是他们的外邦人，所以我会用到这两方面的这个呼应。好，没有关系，我们看神怎么带领我们在这段圣经里面，让我们一起来学啊。第一，人的傲慢与偏见，在这边圣经里面有很斩钉截铁地告诉我们说，你这论断人的人，无论你是谁都无可推诿。为什么呢？因为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你就在什么事上被人论断，因为你自己所行的和别人是一样的。你觉得你我行的跟别人是一样吗？你我是不是常常论断人呢？你仔细想想，如果你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好，我下面给你们几个例子。第一个，这是 internet 上找出来的，它这个英文叫做 Don't judge someone just because they sin differently。 好，我用中文把它翻译出来。因为别人犯了不同的错，所以呢就都是别人的错。你常常是用手指头指别人的错，不指自己的错，这是论断人，但是忘了自己的错。再看一个， When you judge another, you do not define them, you define yourself。 当你论断别人的时候，你不是在论断那个人，而是事实上呢是在定你自己的不是。论断他人就在自己定罪。最后一个啊，都被你看到了。People will question all the good things they heard about you, but believe all the bad without a second thought。 这个很有意思，他说做好事无人相信，但是错一步怎么样，天下皆知啊。你觉不觉得这就是你我今天的写照呢？圣经里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论断，因为神必照真理来审判。我们不要论断，因为我们在神的面前要交账的。我们能够逃脱神的审判吗？我们不够资格论断，因为我们和我们被我们论断的人所行的是一样。如果你还记得约翰福音里面耶稣跟一个行淫被拿的妇人的那个故事吗？耶稣说，若是你觉得你没有犯过罪，你可以第一个拿石头打他。这是我们人的偏见。当然当时的故事的结果就是没有一个人敢拿一个石头去打那个女的。不只是我们人跟人有偏见，我们对神也很不敬畏。 今天的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是藐视他丰盛的恩慈、宽容和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令我们悔改，因为我们有刚硬不悔改的心，所以我们就藐视神的恩慈。这一段几节的圣经这个开场白呢，是宣称神是公平的，不管你是犹太人或者是希腊人。当时的犹太人呢，很看不起外邦人，就是看不起希腊人，因为他重视他自己的身份，他是被选的选民的身份，自认为高人一等，甚至于他们藐视神的恩典，认为他是选民，他刚硬不悔改，神也会原谅他，也会保障。但是上帝说，神不偏待人，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所以我们就继续进到第二个，神不偏待人。在神不偏待人里面，我把它分成四个大点。这四个大点在你们的讲义上的标题写的比我这个 PowerPoint 上要清楚一点，因为把它打在一张上呢，我就比较简单的来介绍啊。第一点呢，神将他自己启示了人，将他自己启示了人。那你会说，哎，很有道理嘛？这个神启示了这本圣经啊。在当时保罗的时代，这个圣经只有犹太人读旧约，那么新约当时还没有成型。神怎么将他自己启示于人呢？神对外邦人给了自然的启示，神向犹太人给了直接的启示。若你还记得的话，几个月以前月刚传道曾经用诗篇十九篇在这边跟我们传讲这两句话的信息啊。好，那么这个神对外邦人给了自然启示，在罗马书第一章里面也出现，而且是我们很熟悉的圣经。大家可不可以一起来念？自从神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所以当时的外邦人没有读过圣经，大部分都没有读过圣经，不明白。但是保罗告诉他们说，借着受造之物，神的本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你说，哎呀，这是老生常谈了，这个我早就知道了，我常常听到人家讲了。但是我告诉你啊，我觉得眼不见我就不信。你会不会有这种问题啊？觉得我没有看见，你怎么说没有看见就有呢？我想你们每个人都有这个吧，有没有？这是什么？你相不相信他？耶、yeah, ，这个简直活不下去，没有的话，对，一天到晚就在低头，一天到晚都在 text， 要不然就是查东西啊。我希望你们今天在这个时候不要低头啊。但是呢，你知道这个信息啊，从另外一个人传给我、啊、是怎么传的吗？是叫做电磁波，你知道吗？听过没有？你懂不懂什么叫电磁波？绝大部分都不知道。但是存在不存在呢？当然存在了。所以你从受造之物，从终端之机，终端的机器，你可以知道存在。你原来不相信的，你如果把一个古时候的那个住在那个山洞里面的人拿来给他看这个，哇，吓死他了。你让他把他带到一个这个电视机前面，他就吓死了，怎么这个人在里面了，对不对？你看见那受造之物，你看见那终端的形象，你就可以想象到电磁波是存在的。电磁波这个理论呢、啊，这个学电机工程的啊，所以我是学电机工程。电磁波的理论是谁发现的？是叫做 James Clerk Maxwell， 这个人是爱丁堡大学的教授。那么在爱丁堡呢，有一个他的铜像。我这回跟师母我们到英国去啊，刚今天早上听到英国又发生暴乱，心里非常的难过。我们其实才从英国回来没有多久，在爱丁堡啊有一个特色、啊，就是这个 statue 铜像多得不得了。不，我们看到这个铜像，我心里很高兴呢、啊，因为以前那个李成弟兄告诉我，在爱丁堡你去的时候一定要去找这个铜像啊，因为这是电磁波的 发现人啊。电磁波的原因，因为有电磁波的缘故，所以你看到终端的机器，你知道它的存在。虽然你不懂，你不晓得那个方程是怎么写的，对不对？在 MIT 啊，这些小同学，这些基督徒啊，非常的爱主的弟兄啊，他们就做了一个 T 恤，就这个样子。T 恤上就怎么说呢？他说啊，上帝说 ，Let it be Maxwell。Let it be Maxwell 创造了马克思 Maxwell and there was light。 你知道电磁波的理论不但是掌管波也掌管光，所以上帝创造了马克思 Maxwell， 于是人就有了光。你从受造之物可以想象到，可以体会到神的存在。这个照片从哪里来的你知道吗？这是 MIT 的一个 T 恤，学生穿的一个 T 恤，他们的基督徒喜欢买这个，就挂在他的背后，上面有这么一个标志。你如果今天到学校的这个福利社区的话，你可以找得到这个。我到他福利社区的时候，我没有花钱买这个，但是我照了一张照片。神向犹太人给了直接的启示，因为他把律法在当时保罗那个时代把旧约圣经赐给了犹太人。所以这边说你既称为犹太人，服从律法中的教训，就晓得神的旨意，也能分别是非。好，我今天就不花时间多来讲这方面，因为张牧师告诉我说10:35一定要下台。而且再加上以前月刚传道已经讲得很仔细了，我就稍微在这边就做一个结论，就是说神给犹太人当年的启示，今天来说是给天下所有的人的，给你给我的，不只是旧约的启示，还包括新约的启示。神这样直接的启示给了你，给了我，所以我们能够有救恩。阿们。好，好，第一点啊，刚刚讲完第一点，神给了人的启示。第二点，神以人的行为来报应他们，这个讲起来比较困难啊。这边圣经上说，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所以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神用永生报他。但是那些结党不顺从、反顺从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来报应他们。这两句圣经也可以说是反映当时许多人的信仰和今天许多人的信仰。许多人认为，我要尽量的做好事，我就能够让上帝喜欢我，或让神喜欢我。做善事这一辈子做得不够，死了为了要保证起见，还做一个后事，叫做妻，记得啊。这代表今天的一些信仰。若是以行为得救的话呢，那么你看这个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说，你有好的行为你就得救。这个就是困难的今天要解经比较困难的地方。像我们是刚刚受洗的基督徒，那么我们就马上要你去上什么，上门徒训练班，有没有门徒训练班的老师坐在那里。门徒训练班教你什么？教你怎么祷告，怎么读经，怎么过基督徒的生活，怎么过教会的生活，有没有？你回头来看呢，你看福音书里面谈到这个法利赛人所过的日子啊，如果你看法利赛的人的行为，你仔细从他行为来看的话，哇，他们恐怕都应该算是得救的咯，对不对？但是你仔细的去想啊，法利赛人祷告，在众人前大声祷告，他的目的是什么？圣经里讲的是做给人看的，耶稣说的。法利赛人祷告每周两次禁食，他禁食做什么？禁食的时候脸色就特别特别的不好， 没那么不好，他也做得不好，就是让你知道他很虔诚，他在进食。法利赛人满腹经书，当时的法利赛人是什么？是当时的法学博士哦，是很了不起的。但是他们满腹经书就缺了一点，因为他们居然不承认、不接受耶稣基督就是旧约里面所预表的基督。他们十一奉献，而且把那个钱丢在那个奉献袋里，丢得很响。但是因着他要使他说他是十一奉献，他就变成哦，我的父母有需要，我没钱了，因为我已经通通十一奉献。他过敬虔的生活，他生活简朴，十分的守法、守节期。但是呢，他喜欢别人的奉承，喜欢坐在高位。我举了这些例子，其实呢，就是要大家提醒大家，我们做这个很虔诚的表率的人，在神的眼光中什么都不算，神的眼光只看我们的内心，而不看我们的外表。愿这两句圣经成为我们的提醒，成为我们的警惕，特别是法利赛人的这些行为和他们内心缺乏他们所相信的，成为我们的警惕。也特别的是为门徒训练的弟兄姐妹们，希望你们诚心的、专心的，用你的心智来学习老师所教你的，把这些事在你的生活上能够行出来。神不偏待人，神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多向谁就向谁多要。这也是在今天的这段圣经里面的。这段圣经怎么说呢？这段圣经说啊，行善的啊，你做好事的、做对的，将荣耀、尊贵、平安赐给他们，先给犹太人，再给希腊人。因为上帝把传福音的责任先托给了犹太人，所以先托给他的，他就先给他福气。同时呢，假如你作恶的，你做的不对的，你没有去传神的话的，你把你的行为不见证你所相信的，那困苦患难临到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同样的，我想我们可以把这两句话应用在你我的身上。我想我们每个人都相信，也愿意，也知道我们这个教会是神赐福的教会，我们是一个蒙福的教会。我以前常常教会友班，在会友班的时候，我给大家看我们教会的历史。我看完了，我跟大家说，你看到没有，神给了我们这么多的福气。我们不要说是奉献的多寡，不要说是别的，神给了我们这么这么多的资源，这么多的宣教士，这么多的牧师，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应该不以这些为满足，我们应该尽我们的能力，尽量的更加的参与在神的事工上。我们传福音，我们做社关，我们关怀别人，我们不是把我们自己关在教堂的四周，这边拼命的在享受神加给我的那样的多。神向谁多给，就向谁多取；向谁多托，就向谁多要。我们教会是这样一个教会，我们教会是一个蒙福的教会，我们教会也要做一个回扣的教会。最后，神的审判比照人所得的启示，这也是比较难解释的。那我们来试试看，得到律法启示的，就按照律法审判；未曾得到神律法的，就按照是非之心来审判。这是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里面，我把它简略出来的。得到神律法的，按照律法审判是指犹太人；未曾得到律法的，按照是非之心，我把它打了个括弧，因为大部分的解经家都把是非之心呢解释成为良心，人的 conscience 啊，来审判。那这是代表什么人呢？可能代表你我这个从中国来的背景，代表你我 有这个中国文化传统的人的背景。是非之心是神放在我们心中能分别善恶的本能，好像中国人的良心啊。什么是善？我们儒家的思想，善是叫做百孝善为先，百善孝为先啊，对不起，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种种的还有很多。恶是什么呢？偷窃、奸淫、杀人、放火。我列的这个不完备啊，不完全。你说啊，奸淫我没干过，杀人我当然没有过，放火，哎呀，连那个火柴都不敢点。偷窃呢？大偷是偷，小偷也是偷。中国人的儒家思想对这个很清楚啊。孔子追求完美啊，他说什么？我每天三次反省我自己啊，我对人好不好？我与朋友交，我为人好不好？我与朋友交对不对？啊，我讲我的这个课，我是不是尽我的力量啊？人家所教我的，我是不是有好好的去学习？这个《论语》里面讲的更多了，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训而信，谨而信，信爱众而亲仁，行有余义，则以学问，哒哒哒哒哒，一大堆啊。诗三百，一言以蔽之，诗无邪。这个孔夫子真有意思，他说诗三百篇呢，一言以蔽之，你讲了那么多好听的话，只有一句话是重要的，诗无邪。这跟耶稣基督讲的是很像，你的脑筋啊想错了，想歪了，你就犯罪了啊。我们觉得中国人的这个文化实在不错啊，中国人的这个伦理道德实在是非常的深远啊。孔夫子做到了吗？孔夫子讲了一句话，孔夫子有没有做到？我们不做批评孔夫子的人，但是孔夫子说了一句话，他说朝闻道夕死可以，他有没有得到他要追求的道呢？其实他没有。这是我们中国人的遗憾，中国人历世历代讲儒家思想，讲行孔孟之道的许许多多的人，其实是犯孔孟之道最厉害的人，同意吗？我想你也许不用点头，你我就扪心自问啊。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好，我想好，我刚刚提了什么？我刚刚提到神给人对他对人有启示，神以人的行为报应他们，神多给谁就向谁多取，神的审判比照人所得的启示，因为神是不偏待人的。好，我们达到最后两点啊。第一点，神的公义的神。圣经上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承认啊，死后且有审判。然而罗马书这边告诉我们说，你们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的日子来到。神的公义会来的，神的公义会临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这段圣经它的主要目的，罗马书一章到三章里面前前后后的圣经主要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就是没有义人，一个也都没有。这是第三章里面的，我们今天不会到那里去。世界上没有义人，一个也没有，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一个都没有做到。因为世人都犯了罪，都亏欠了神的荣耀，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人人都会怎么样？面对神的审判，人人都需要神的救恩，所以神就预备了恩典之路。好，对不起，这个太敏感了，还是我的指头太力气太大了。最后我们讲恩典的神，神的公义之下，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到他的面前，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被他所原谅，但是上帝预备了救恩，这是他的恩典。所以从这段圣经里面，都在这段圣经里面，他告诉我们说他要领我们悔改，这是他的恩典。 他要照真理来审判世人，这也是他的恩典。他审判世人按照真理也是他的恩典。他的审判是借着基督耶稣照着福音所言，这也是他的恩典。让我来解释，领人悔改，我刚才已经提过了，他要我们悔改，要我们离开我们的刚硬不信的心，回到神的面前。那什么叫做按照真理审判呢？什么是真理呢？什么是真理？请问大家什么是真理？听不清楚。圣经里面怎么讲？没关系啊，我想很多人都有在圣经里面不同的亮光，所以我们慢慢来看。我觉得真理是神绝对的标准，真理是神绝对的标准。所以这边的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借着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的事的日子的时候，就是说他审判你的时候啊，不管你心里是想的什么，你做了什么，他都知道，按照绝对的真理。所以什么叫做真理呢？什么是真理？有个人问过这个话，圣经里面有一个人问过这个话，你知道是哪一个？是谁吗？比拉多。答对了，这个声音很大，就因为他对答案很肯定。当比拉多审判耶稣的时候，比拉多一再的问耶稣，你是犹太人的王吗？但是耶稣答的是，我为真理而来。比拉多说，那什么是真理呢？耶稣没有答他说什么是真理，他只是说，凡属这真理的就听我的话。比拉多说什么是真理？好，我们从圣经里面来看什么是真理，好不好？刚才这边有人说用圣经的话，真理在圣经中出现了多少次？答案非常简单，简单的答案就在你的手机里面。你只要打开手机，翻到那个中文圣经，你一打真理，它就 search 就出来了，对不对？我不要你现在做。真理在新约圣经中出现了56节。哦，有人在开手机了。一共出现64次，是在56节圣经当中，56节圣经。因为有的圣经一节圣经出现了不止一次，所以加起来一共是64次啊。在约翰福音就出现了20次。约翰福音很重要，约翰福音是讲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就是神。所以约翰福音里面重复的出现，比方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什么？有真理，有恩典。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什么？都是由耶稣而来的。你曾差人到约翰那里，他为真理做见证。所以最直接的答案是什么？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所以真理是绝对的标准，绝对的对错。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全然的神，全然的人，他在世上没有犯罪，圣经里面的话。所以耶稣是真理哦。说你要用真理来审判这个世界，要凭着耶稣所传的道来审判这个世界。好，第二个，照着福音所言，在神借着耶稣基督审判世人隐秘事的日子，照着我的福音所言，这是保罗写的，所以他照着我的福音。好，那你们都猜得到我下一个要问什么？下一个我问什么？什么是福音？那我再问一个，福音在圣经中出现多少次？好，你不要去查手机啊。福音在新约圣经中出现了131次，出现在123节里面。同样的，因为有的时候福音这两个字在同一节里面会出现重复，所以一共是131次。大部分的地方提到福音这两个字的时候，是说传这个福音，传福音。所以比方说马可福音就说传这个福音，保罗说特派传神的福音，保罗说在罗马书里面说 报福音传喜信的人的脚中何等佳美，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叫福音的真理仍存在你们中间。所以讲了半天呢，你知道什么叫福音吗？我刚刚背的那些或者读的那些圣经没有一个说什么叫福音，怎么样？有点绕口啊。什么叫福音啊？福音什么叫福音？对不起，这样问不太公平，因为我听不清楚。有人说福音是好消息，对不对？福音是好消息， Gospel 就是好消息的意思嘛。但是你要稍微具体一点，我做个建议啊。福音，你看罗马书第一章开头的地方，还有罗马书的最后也有啊。罗马书保罗写信给罗马人的时候，他说这福音是神从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所以第一个，福音是神所答应的咯，应许咯。应许什么呢？应许到他论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按照肉体说是大卫的后裔生的，大卫的后裔。所以把耶稣的家谱就带出来了，按照肉体来说他是全然的人的时候，从这一个角度来说他是大卫的后裔。然后说按照圣善的灵说是从死里复活，叫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所以福音是什么？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然后他说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希利尼人就是外邦人，你我都同盟福音的好处。保罗特别在以弗所还有其他的书信，特别是以弗所，一再的提到上帝永存的奥秘，就是让你我外邦人也好犹太人也好同得福音的好处，同样的成为神的儿女。所以什么是福音的定义啊？福音就是主耶稣基督，信耶稣基督就是得到福音的道路。阿们。上个星期，上个周末，我们这里大概有400多位弟兄姐妹在Nichols College 啊，有这么一个退休会。吴牧师给我们讲解启示录，启示录很难懂啊，但是我想他解释的真是很有意思，非常的好，帮助我们认识了许多。当中我有一个有一节圣经对我印象非常的深刻，我今天跟大家分享。启示录12章11节里面他是这样说，弟兄胜过他，这个他是野兽的他啊，是魔鬼，是指撒旦，是因着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羔羊的血，因为那段圣经提到说魔鬼在天上已经失败了，已经被从天上摔到地下来了。这个什么时候呢？就是你我今天的这个时候。在这个时候我们在地上的基督徒凭着什么得胜？凭着羔羊的血，不但凭着羔羊的血，也用我们生命的改变做那见证，我们得到这个新生命的这个道。阿们。所以我在下来之前，我想用一个小小的故事跟大家来分享。90年代在 MIT 有一个留学生，这是真实的故事。这个留学生在出国之前不是基督徒，到了学校之后啊，经过福音，经过团契也好，经过教会也好，他变成基督徒了。他做了基督徒之后，他心里就非常非常的不平安。他就向团契的弟兄姐妹说：“我有罪，啊，我们都有罪嘛。你这个，这个是我不需要这么 emphasize。你弟兄啊，你到底什么事啊？”他说：“啊，我根本不配到 MIT 来做学生。”因为我到 MIT 申请的时候，我在我的成绩单上做了手脚，我改了我的成绩。哎呀，这个听起来，这个弟兄真了不起，他愿意把这样的事情都讲给大家听啊。那个弟兄就说：“我要去向学校报告。”你听着啊，他说：“我要向我的指导教授去报告。” 哦，这不得了，你报告了之后可能就被开除哦。你报告了之后被开除以后，你这一辈子你的这个履历表上就有一段呢，不诚实、作弊，你会这样做吗？这位弟兄真的就去向他的指导教授报告。我当时当然不在他们两个人的面前，所以我不晓得这个指导教授的反应是什么，但是我相信他可能很 shock。他说：“你这个人干什么了？你不是好好的吗？为什么来跟我讲这些呢？”这位弟兄说：“我做了基督徒了，我要诚实，我要认罪。”这个教授从来没有处理过这样的事情，他就跟系里面的其他的教授来开会，来商讨，最后达成一个决议，就回来跟这位基督徒说：“你是在哪一门课上改了你的成绩单？”他说是什么什么什么。这个教授说：“你在这边读了多久了？”“读了一年了。”“你的成绩怎么样？”“全是 A。”“你以前改成绩的那一门课你在 MIT 有没有再读过？”“有。”“什么成绩？”“全是 A。”“都是 A。”“那个也是 A。”所以教授说：“我们原谅你，既往不咎。”我想这位弟兄做对了事情，神也恩待他，但是我也相信这件事情带给教授、带给学校的系里面其他的教授一个震撼，因为基督徒做诚实的事，基督徒这样的做法是荣耀上帝的名。我们感谢神。如果因为当事人我不认识，可是有一个人认识，他的名字叫王继勇。如果你们要知道更多的细节的话，你或者是我也许哪里讲错了，你等下去问他。这个事情非常的叫我自己觉得震撼，因为神的道在你心中的时候，你能够见证那生命的改变。好，今天我们谈到神的公义，人人都要面对审判。我们谈到神的恩典，因为他赐下使我们能够得救的福音。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着你救恩的缘故，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地到你面前来。你所要带给我们的审判都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所承担、所遮盖。我们感谢你这样无比的厚恩，也求你继续的让我们奔跑那前面的路程的时候，有那最美好的见证，见证我们的信仰，见证我们所相信的，来荣耀我们在天上的父神。祷告不配，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感谢主，借他的仆人张长老赐下这样的信息，我们现在看。